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税务服务部的经理邱松林 Sony。
嗨，大家好，我是税务服务部职业会计师杨建华。
哎，建华，我们知道开一间公司啊，一定是有赚有赔哦，尤其是前两年疫情啊，很多公司都是撑不下去直接关闭哦，而且有些公司好不容易度过疫情存活下来，准备要开始赚钱了，却发现今年赚到的钱也比不上前几年赔掉的部分，而且有赚钱的话，国家还要再课征所得税。这边想请教建华哦，这类的问题啊，在所得税法上是不是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建议听众？
公司会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是很正常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所得税课税的方式是采用周期性的，是用人为的方式去划分课税年度，所以说所得税如果说原则上是采取周期评估税负能力的话，对于过去的亏损那就是不能列入报税年度计算。不过呢，公司成立是以永续经营为考量，如果说单以税务周期课税，确实会无法反映公司长期经营状况，影响公司的发展，所以说所得税法有这个例外的规定，如果说能够满足四个条件的话，就可以把过去的亏损扣抵申报在年度的盈余当中扣除哦。那第一个条件是说，这个公司的经营形态必须是依法所设立的公司，一般常见像是有限公司或是股份有限公司，那如果说是小规模营业人或是独资三号这种形态的话，这个条件可能就不符合了。第二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公司的会计账册布局要记载正确，而且要保存完好。第三个条件是亏损跟申报扣除年度都要使用蓝色申报书，或者是经会计师查核签证。第四个条件就是每年盈利事业所得税的结算申报要如期申报，不可以延误。这上面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满足的话，那这个在申报盈所税的时候就可以将公司的亏损抵减盈余后才去课税。
谢谢建华的介绍，那我这边也提醒听众哦，这个亏损扣除数啊，是要以国税局最终核定的数字为主哦。如果再用适用亏损扣除数时哦，假设在次年度没使用或使用不完，只要都满足刚刚建华说明的四个条件后，剩余数能可以在未来十年内继续使用，公司也不用担心说，如果年年亏损一直都没有办法使用的话，应该怎么办哦？这边我就想到一个小问题，想先跟建华请教哦，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公司申报完以后，有可能还是会发生漏税或补税的状况，那这种情形会影响到亏损扣除的适用吗？
这个问题很好，很多公司也常常会忽略这个部分。财政部其实有发布了一个解释令，规范到说，这个如果公司发生亏损，或者是使用这个亏损的年度有漏税超过10万块，或者是说这个漏税额占可使用亏损的比例超过 5%，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适用亏损扣除。那如果是自行发现自动补报补缴的话，那刚才提到的这个限制可以增加到20万或者是 10%。
不过这样听起来，这个20万或 10% 的比例好像额度也没有很高。据我们的经验，以现在一般公司的经营规模，其实很容易就超过漏税20万的状况了。
没有错，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那在适用亏损扣除的时候，申报的资料尽量完整，那不要再说有发生这个补税或漏税的状况，然后去影响到这个亏损扣除的权益，那这个部分其实会得不偿失。
刚刚建华你也有说明到，使用亏损扣除年度的如期申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哦。但一般我们所得税申报完以后啊，还有一些缓冲时间才会需要去缴税。那我有一个问题哦，是想说，如果公司不小心逾期缴税的话，这样还算如期申报吗？
这个问题很有趣。实务上确实有公司发生这样的状况。那这边最大的争议就在于说，那所谓的如期申报，那是否有包含了如期缴税？那虽然说从法条的文义上看不太出来这之间的差异，但是法院针对这个部分给了支持纳税义务人的见解，值得大家来参考一下。法院他是认为说，所得税法的规定把这个结算申报的行为跟缴纳税额的行为是分开来看的，如果公司违反的话，也会有不同的法令规定做不同的处理。那譬如说，如果是逾期申报的话，这个核课期间会从5年延长到7年，那如果你是逾期缴税的话，那这个会加征滞纳金， 那从这个亏损扣除的这个立法理由来看，是要奖励诚实申报，不是在于说这个税捐是否缴纳。所以说这个法院也有提到说，依照前面跟各位介绍的这个财政部的解释令，如果漏税轻微在10万块以下可以适用亏损扣抵，那如果在个案上如果相对轻微的案件是没有办法如期缴纳税款的话，其实也可以考量是否可以有适用这个亏损扣抵的机会哦。
嗯，谢谢建煌的分享哦。不过这种比较特殊的案例啊，还是希望各位听众不要轻易尝试哦，避免增加那些不必要的困扰。那亏损扣除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议题哦，就是我们公司啊，如果有一些国内转投资的收益啊，获配的股利或盈余，依法是不用记录所得课税的。但财政部过去其实有发布一个解释令哦，认为说这类型的股利或盈余所得，因为不用记录所得课税，所以在适用亏损扣除数的时候，应该要先行抵减可以适用的亏损数的扣除数额后，有剩余的亏损才能在未来十年内计算可以适用的亏损扣除数哦。
嗯，这个解释令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那是在民国60几年发布的，历经将近50年的进展哦。那这个解释令在2022年也有纳税人提出这个释宪的申请，在宪法法庭上讨论是否违宪的地方，那也是我们宪法法庭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税务案件。不过最终多数的大法官并不认为这个解释令有违宪，最主要的理由是认为国内转投资的投资收益是公司的收入，那而且这个投资收益在获配年度并没有记录盈利事业所得额课税，虽然年度所得税结算申报时候这个公司是属于亏损状况的，但这个亏损数既然没有把这个投资收益记录，就不是该公司的实际营业亏损，那所以说认为这个投资收益应该要先抵减这个可以适用亏损扣除数才是合法的。
不过建华，这理由我有一个很不解的地方哦，就是说大法官认为因为投资收益没有记录所得课税，就不是公司的实际盈亏，所以在计算亏损扣除数的时候应该要一并记录减除。可是在我们税法上啊，不记录所得课税的啊，除了国内转投资收益以外啊，还有像一些证券交易所得啊，或者是土地交易所得，都是属于免税的哦。但这些类型的免税所得就不用先行抵减可以适用的亏损扣除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啊？这样会不会有一些不平等的地方？
这部分其实大法官也有去特别回应哦。那大法官是认为说，各项实质具有免税的效果的这个事项哦，那因为税制的设计还有它的需求跟立法目的的不同，所以说所得税法上是否要先行抵减各该年度的亏损扣除数哦，应该要去做个别的判断。那所以说大法官自然就认为说，那基于个别法律租税优惠的考量哦，那所以说这个是不会发生不公平的事情。
嗯。不过这个事件判决还是有部分的大法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啦，那其实是有关特别是指到说那个租税法律主义的部分，因为我们在这整个事件判决里面的主文啊，其实有说明到一句话，就是说所得税法第39条第一项弹珠规定有关那个盈亏互抵的制度，其政策影响的是国家的财政啊、经济跟产业发展，并且涉及到人民的租税负担哦。那避免争议啊，其实有关国税局核定各期的亏损扣除数的时候，大法官认为说应该用法律啊或是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命令那来定定还是会比较好的哦。那我这边就觉得说其实有个很怪的点，就是说既然所得税法第39条并没有列举或列示有关免记录所得或免税部分可以记录或者是不用记录亏损数的部分，那财政部却用解释令的方式去限缩人民的租税负担义务，其实是蛮明显的违反租税法律主义哦。一方面认为解释令的规范应该用法律或命令定，一方面又认为说这个解释令没有违背宪法的旨意哦。其实这不就是明显的判决矛盾吗？
嗯，确实是有点争议。那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那人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个所谓的依法纳税是指国家课予人民这个缴纳税捐的义务或给予人民减免税捐的这个优惠的时候，应该就这个租税的主体、客体，然后税基、税率，然后纳税方法、纳税期间等构成要件，然后用这个法律明文规定，那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租税法律主义啦。那少数的大法官针对这个部分就认为说，财政部用解释令的方式发布亏损扣除数应该先给予减少的这个函释，那其实是明显的影响了这个租税的这个构成要件，那有逾越法律的问题，在租税法律主义的内涵之下应该是违宪的，但判决主文已经认为有异议了，却没有再宣告违宪，那甚至连订令修法的期间都没有，只有在最后一句带过说，那这个部分还是应该是要以这个法律或法律具体明确授权才是比较好的做法，确实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判决有不够完善的地方。
谢谢建华今天那么精彩的分享哦。 那我想各位听众今天对于亏损扣除的适用啊，一些漏税清文案件的注意事项，以及实务上申报期间及投资收益的争议内容，应该都会有所收获。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拜拜。